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所以耶稣说的更明白更直接，他说恨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骂弟兄的就是杀弟兄的。因为在上帝的眼里，他非常的明白，当你恨恶咒骂你弟兄的时候，你的里面其实已经有了杀人的心，已经有了最好你不复存在的这种恶念了。这时魔鬼的灵就会进到你的灵里面，就会找上门，魔鬼的灵就会在恋慕你，就会在缠绵于你。问题是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过记恨过人，有没有咒骂过人，盼望这个人不在我眼前存在。盼望今天借着主导文，借着耶稣的话，能够来好好洁净我们的心。我们再回到主导文上，我们已经知道主导文一共有六个祈求，前三个祈求是关乎神的，就是上帝的名、上帝的国和上帝的旨意。后三个祈求是直接关乎你我个人的，是有关于我们日用的饮食，关乎我们所欠的罪债，关乎我们当下正面对的试探和凶恶。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主导文中我们为着自身的需要的第二个祈求，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荣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要我们向天父这个祈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大家多少都会明白，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欠人或者人欠关乎金钱债务上的问题，但是人与人之间却有无数的彼此亏欠、互相得罪的事实。所以在其他的一些的经文译本中，圣经的学者把这个债字直接就翻成了亏负或者得罪。我们举例说，饶恕在现代中文译本中却变成了亏负。饶恕我们对你的亏负，正如我们饶恕了亏负我们的人。在有天主教背景的诗歌译本中，他写宽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为什么耶稣的祷告却把人彼此的亏负、互相的得罪的罪描述成了债呢？这是因为罪会导致负债，而债又必须是还清的。有人骗了钱，抢了别人的钱，被判刑下在监中，他们服刑的年限其实就是一种还债。什么是债呢？债就是欠别人的钱没有归还。但债的标的物并不是仅仅是物质上的钱，在道德的层面上，在良心的层面上，我们人也一样会有欠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人的日子总是觉得不好过，不是因为觉得人欠了他的债还没有还，就是他亏负了人的恩情还没有兑现，使他良心不安。于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总是恩恩怨怨、疙疙瘩瘩、是是非非，总是剪不断理还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 在教导我们在向上帝祈求日用的饮食，满足了我们身体的需要之后，紧接着就要我们向神祈求来免除我们心灵的罪担和精神的重负。大家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在罪孽中良心不安的时候，或在苦毒中失去平安的时候，即使满汉全席在他的面前，他其实也是没有胃口的，他们仍然会像一个被囚的犯人在吃最后的晚餐。我曾经听说，在精神病院，如果你告诉这个人他曾经恨的人已经不恨他了，他说有一半的人就可以出院了。所以在圣经中，神的赦免和医治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还记得吗？大家可以看到耶稣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再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去吧。当赦免之后，神就给我们带来里面的医治。所以诗篇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箴言也写得很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每当我看到滋润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我就会回想到小时候爹妈一直告诉我们，天再热你一定要把毯子把肚脐怎么样遮好。肚脐是个穴位，它很容易受到风寒。如果上帝你能医治你的肚脐，就医治你的所有的穴位了。 OK， 滋润你的白骨，上了一点年纪怎么样，有没有腰酸背痛啊？早晨起来的时候腿脚不便，对不对？有没有啊？如果你的每一根骨头，连你小指的骨头上帝都医治了，你会怎么样？滋润呢？什么叫滋润呢？ OK， 你从你脸色就看到你是不是个滋润的人，对不对？走路看到你可是滋润的人。上帝是这样的，他真的是要帮助我们。可见耶稣实在是顾念我们的软弱和需要，让我们身心灵都得到饱足，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关乎主导文三个向上帝的关乎你我的祈求里面，就有灵魂体各样的需要。大家想一想，日用的饮食关乎什么？身体。 OK， 今天我们所讲的免了人的债，关乎我们彼此的亏欠，跟我们什么有关？心有关，对不对？心有关嘛，对不对？身体以后心有关，然后我们面对试探和凶恶的时候，对什么有关？与我们灵魂有关。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其实这个祷告里面以及把我们身心灵各样的需要都讲出来了，都可以来满足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讲 一句话，免我们的债，讲说我们人与人在关系上彼此亏欠的问题前，我们先需要来讲说我们人对上帝的亏欠，不只是你我之间的亏欠，而是所有人对神的亏欠。这是耶稣和圣经教导我们如何来解决人生问题的一个模式。为了让我们得着心灵的医治和释放，耶稣智慧的先把罪描述成了债。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债总是要还清的，这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公理。若别人欠我的钱，或者我亏负了别人，有良心上的不安，这当然就是要归还和补偿。不然债如果不还，亏如果不补，那么就谈不上上帝的公义和为人的道德公平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从心里阿门耶稣的话，既然欠债就要归还。那免我们的债，耶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罪神的，我们也是欠了神的债的人，我们也都是应该向神偿还债的人。但问题是，我们向神欠的是死罪，只有死才能抵罪还债。所以福音的实质就是无罪的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免去了我们本来亏欠神并要以死来偿还的罪债。所以圣经说， 当我们真心接受耶稣为你我个人的救主那一刻，神就会把我们本来以死抵罪的字条欠条给撕了，承认我们原先欠他的罪被耶稣基督还清了。我们彼此互相有约的时候，我们会写一张欠条， OK， 我拿了你的钱欠你，到时候怎么来还你。我们欠了上帝的债，上帝那边也有一张字条，这张字条是以你我的死见血为了清的。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们承认他是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天父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把我们欠他的这张纸条因着他儿子的宝血就把它撕掉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耶稣要我们在寻求所谓公平公道的时候，在思想要与人了断解决彼此亏欠得罪问题之前，先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对自己的恩免，先要来认清自己原本是一个欠了上帝儿子一条人命的人。有人欠了我，我在神面前诉说这里面的不公，我里面的难处，祈求上帝能够来帮助我解决这个罪的欠债的问题，上帝却要我们先明白来到他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曾经欠他的债。如果我的心已经激动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上帝恩免我们的，就要更加的感恩和激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讲说我们欠了上帝罪债的时候，用了一个永远也还不清的1000万两的数字。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天国好一个人，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两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请问1000万两是什么概念？我们比照耶稣在葡萄园打工的比喻，耶稣说一个成年的劳动力那个时候的一天的工价是1000银子，那就是说30两银子去掉这个安息日，大概是一个成年劳动力在耶稣那个年代300天的一年的工价。所以当玛利亚将玉瓶打破，将增纳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时候，人说这一瓶的香膏值一年的工价。如果一年的工价是10万美金的话，那么就是当今你用10万美金的一瓶的这样一瓶增纳的香膏膏抹了耶稣。30两银子也是犹大出卖耶稣的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但要是1000万两，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30两银子乘上50年，那是一个全劳动力可能有50年的工作的年限，那么就是他一代人就是1500两。那么如果用1000万两去除以1500两，得出的数字是6666.66666。好，请问从亚当，上帝不是造一个单细胞，上帝就造一个成人的亚当， OK， 借着圣经的年数到我们差不多就是7000-8000年6000-7000年这样的时候，不是1天2天，这是告诉我们一共有6666代。所以这么多年代，你说从亚当开始直到今天，如果用1000万两作为你的劳动工价的，到现在在6000代之后，你的孙子还没还清了。所以如果人没有这样的认定，耶稣不认为你真正的会恩免别人对你的亏欠，也不会真正的忘却别人得罪你的过犯。好像彼得问了耶稣，需要饶恕别人多少次呢？7次足够了吗？耶稣对他的回答想都没想，是永远的，那就是70个7次，永远的饶恕，就像我永远的饶恕你们一样。就像耶稣饶恕我们的时候，天父把我们的罪债那个字句撕掉以后扔到了深海里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生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名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人父母，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服侍我们的孩子，常常想说像欠债一样的服侍他们，你欠了他们的债，一直在服侍着他们，无怨无悔的服侍他们一辈子，即使他们成家立业走开了，你还思念着他们。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思念你的孩子一百遍了 OK， 他想你一遍你就够了，就像我们多少次的亏欠了我们父母一样，他们想我们一百遍，我们只想他们一遍一样。只是我们长大成人了，父母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想一想跟耶稣的关系又是不一样。我们成人以后，我们的爹妈不会为我们洗脚了吧？你看耶稣还为他的门徒洗脚，耶稣是怎样的爱，连自己的生命都完全的付上，一千万两。我们再来看第二句话，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这个一千万两的比喻，在直接的提醒我们，我们对神欠下的罪债有永恒的后果。我们虽然可以悔改在主的面前，却无法弥补。这不像我们敲碎了别人的一个杯子，我们照价赔偿就好了。主没有只是说我赦免了你的罪就好了，而是亲自上了十字架，以自己的牺牲彻底赔偿，完全且永远还清了我们积欠上帝的罪债。所以圣经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好，这里有三个时间代词，曾经，是的，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让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这个世界全然毁去，我们和耶稣同在。他不仅在我信主的时候救了我，他现在一千万两仍然在救我，因为有一千万两，我们永远将来有永远的指望。所以福音是对我们来说是永远的。我们若明白了罪的本质，就是我们所欠下的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来还清的罪债，那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为什么必须去死的道理，那我们也比较容易解开我们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嫌隙和死结。耶稣为了这让我们彼此的恩怨中互相的亏欠中医治和释放我们，他用了这样绝对的比喻向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告诫。我们接下来就来读这一段圣经，一起来。那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求助他，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着他还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欠的事，就甚忧愁，却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连续我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有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们把最后三十五节一起来读好吧。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其实听到我们的心声，因为我们都在讲说爱神容易爱人却难，耶稣也知道我们祈求神恩免我们所欠的债容易，要我们去恩免别人欠我们的债很难。所以耶稣讲我们这些彼此有难处互相有亏欠的人，先要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先要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欠他是一个死也还不清的罪债，这样就容易按照人可以接受的常理，既然神因着他的怜悯已经恩免了我们欠他永远也还不清的罪债，那我们也要因着里面从上帝来的怜悯去恩免别人欠我们的十两。请问十两多少个工作日可以还清了？100个，对不对？对，十两就100个嘛，100个工作日就可以还清的罪债，上帝恩免了我们永远也还不清的罪债，从亚当到我们现在都还不清的罪债，我们要去赦免 别人只要用100个工作日就可以还清的罪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告诫我们，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耶稣的话有没有疑惑，难道神对我们的宽恕和恩典是印证我们对别人的宽恕和恩典吗？绝对不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不是宽恕前后的时间次序，不是我们宽恕了别人神照样来宽恕我们。若是真要强调时间的先后，那神是在我们做罪人抵挡他之前，在我们还没有饶恕别人亏欠之前为我们死的。所以耶稣的教训强调的是你我面对的亏欠的态度。一个对神饶恕和连续缺少感恩的人，他是很难会对别人有真实的饶恕和连续的。但有一点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我得了神的连续饶恕，却不愿意去饶恕亏负我们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当下就会失去神本来正要给你我的恩赐和福分。我们似乎同时也在对神说，神啊，我实在不需要你的饶恕。那更为严重的是，当神任凭一个人在苦读和仇恨中无法自拔的时候，那这个人他将是何等的悲惨，他会受到魔鬼的诱惑，血气的辖制，最终会成为一个被囚的人。上两礼拜我回到 Austin 去参加献堂的典礼，我记起来有一个叫周文瑞的姐妹，这个文瑞姐妹曾经在苦读中生活了半辈子，她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这个噩梦已经成了一个梦呓，一觉进入入睡，她就开始跟那个亏欠她的丈夫，曾经她的丈夫离婚的丈夫男人打架，打了一辈子的架，打到她的儿子已经生了儿子，她还在打架，直到那一天她信了耶稣，真的在主面前宣告，那天的晚上她就不再做这个噩梦，这个梦呓就离开了她了，这个毁魔的灵，这个仇恨的灵就离开了她了。我们都从中国文化过来，我们都知道恩恩相报的这样一个中国文化的传统的故事，特别是武侠小说你会看到有人的父亲被杀了，所以他就觉得我今天人生活着，我就要去寻报仇，报杀父之仇，没有本事上山学武，然后经过了多少多少年，他学得了一身的武艺，然后下山去找这个仇人，好把这个仇人总算打倒了，捉起来了，一刀宰了他吗？太便宜他了，我已经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就是为了找你，太便宜你了，就把你关在笼子里，每天看你骂你吐你。有一天呢，他被所骂的所恨的所吐的那个人呢死掉了，他突然觉得他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已经完成了，他所有的意义还在哪里呢？再转而一想，这辈子到底我看着他在笼子里，还是笼子里看着铁窗外面的我在笼子里啊？弟兄姐妹啊，一个人犯了罪，判个3-5年，他还是要有期徒刑。但是如果你在心里在灵里恨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你是把他判了无期徒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